看来许多青年的大陆的中国人越来越看重什么呢？权力，越来越看重权力。其实不只是中国人，中国的青年人，我个人的孩子，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很多学校现在他们每周一次有一个专门的，就是随着 UNICEF 联合国推动的一个人权课，他们每星期来学习他们孩子到底有什么权利，比如有权利吃有营养的食物，有权利上学到某一个年龄等等，这就是我的权利，这就是我的权利。那我相信没有人否认这些很好的东西，营养的食物、教育的机会等等。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比较担心，这在我们孩子所培养的一种心态，这就是我的权利，这就是我的权利。那么，我相信不仅仅是21世纪的孩子，我们自己呢，我们也是不是容易考虑到我们个人的权利？我们可能会很期待将来有机会去旅游，借去很多新鲜的食物。刚才看到那个柬埔寨，是不是啊？我也想去那个地方，跟 Betty 一样去什么什么。我工作了一段时间，赚了一笔大钱啊，这就是我的权利，我可以花钱去旅游，玩一玩。或者是我工作了很多年，到了65岁退休，终于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这就是我的权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到了65岁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呢，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如何看待权利呢？如何看待权利？从圣经第一页，我们看到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而创造的，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而被创造，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作为一个人，我们确实有一定的尊荣，所以众人应该可以吃，应该可以穿，应该可以有机会做人。话虽这么说，圣经并没有特别讲权利，没有很多，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什么经文说你这个人有什么什么权利。当然他鼓励我们要看顾保护别人的权利，我们要看顾照顾穷人等等，因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没有经文鼓励我们要靠看顾我们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我的权利，没有。就说最近10年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跟之前的有所不同，不一样。听说现在很多大陆的基督徒不愿意付出代价，很多人开始觉得我有权利，信仰的自由，这是我的权利，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自己呢，比如说啊，我已经在英国10多年，我已经得到了什么 PR， 留在英国就是我的权利。或者是准备回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权利呢？回国之后你有没有想起这样的一个意念？当然我不愿意得到那种工作，因为我在海外学过，我应该有权利有像那种工作，这就是我的权利，我是海归。或者说我的社会地位应该在大概这么高的，或者是买到自己的房子，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权利。或者是当然我不愿意搬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空气污染太严重，或者是没有好的学校，如果有家庭，我干嘛去那个城市？或者是平均收入太低了，我这个人有权利。 上周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讲道，查考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如果上周你不在，我特别建议你们回家之后可以下载，因为第八章很重要。但是我们上周已经开始看到这段经文，三章的经文的主要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而要关心别人的灵命，别人的灵命。这三章的主要原则听起来比较容易，但说实话做起来很难。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要关心别人，关心别人的益处，别人的灵命。那么除了查考这三章经文之外，我希望这次系列讲道会帮助我们做决定，做各种各样的决定，比如扫墓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比如足疗、喝酒、打牌，就生命生活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决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自由可以做，我有没有权利，然后如果有权利我要不要做。然后上周我给大家介绍一幅画，然后我们没有详细的看，因为我告诉你们到了第三周呢，我们到时候会稍微了解一下，其实应该比稍微了解要多一点，我们基本上到了下周的讲到的结尾我们可以明白 这幅画。其实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开始了。上周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切入点是什么呢？他是写关于祭过被祭过偶像的食物，吃不吃呢？可不可以吃？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肉曾经在庙宇中被祭过偶像，那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呢？我们上周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多数的那些哥林多基督徒，他们很清楚福音所带来的自由，他们知道可以吃，他不算拜偶像，吃这个肉不算拜偶像，可以吃，有自由，但是有问题，你记得吗？我们看到他们的态度，他们自高自大。我们上周看到保罗的责备，确实只有一位神，确实只有一位神，但是知识一方面，知识只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保罗提醒他们要注意别让人跌倒，别让人跌倒。有一些信徒当时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没有明白他们确实是有自由，所以当他们吃这个肉的时候，他们觉得不应该的，这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鼓励那些信徒不要忽略良心，不要让这些虚弱的基督徒忽视他们的良心，要避免自由成为绊脚石。因此呢，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做，如果你做这个会让人跌倒，你千万不要做。上周很高兴很多人来找我提很多问题，然后我听很多不同的对话，大家都在谈。其实每周讲到只是一个启发点，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商量。那我觉得这个系列讲的一定会让大家提很多问题，不要担心三周，就是下周这短的系列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自由提问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参与，很难得。但是希望不要等到下周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问题。所以这周呢，一边喝茶一边商量，特别是商量如何具体去应用。因为我们所看的只是一些原则，我们需要一起来帮助如何在21世纪的伦敦、21世纪的大陆、新加坡等等如何来做。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同一个原则，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而要关心别人的灵命。刚才当 Tim 读第九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个人的权利？有没有人 注意到别人的灵命这个重要性，是不是注意到？看看一个总结经文，第22节的后半节，十章22节后半节，对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今天的功课朋友们很简单，我们要注重使别人得救，我们要注重使别人得救。这段经文保罗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呢，他举一个人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吃这个肉，因为会让人跌倒，他不只是说你们不要只关心你自己的权利，他也给他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上周已经看到他的结尾，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你看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应当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在第九章，今天我们要看到什么呢？保罗来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他个人。同时呢，除了树立榜样之外，他也是驳斥一些指控，他来答辩。有一些人，他们你看从第二节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对别人来说我或许不是使徒，但对你们来说我总是使徒，当当当当，好像至少有两方面。有一些人他们说使徒保罗这个人他是 inconsistent， 也就是说他是不一致的，有时候他这个人说你不要吃肉，然后其他的时候他好像吃肉，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有矛盾？另外呢，他很不起眼，使徒保罗不像哥林多其他的那些讲员，其他的哲学家，他们收的钱很多，然后按照你收的多少钱你就是多么受欢迎的人，但是保罗一分钱没有收，他怎么那么不起眼？他这个人要工作，他当时钉帐篷有打工，但为什么呢？这个人怎么他是不是不是真正的使徒呢？那通过第九章，保罗一边举一个例子一边驳斥一些指控。所以你看第十二节的后半节，他谈到他跟基法也就是彼得，他说他有同样的权利。你看第十二节，我们不是更可以享有吗？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种权利，凡是容忍，免得我们拦阻了基督的福音。那么一到十四节，朋友们，我们要看到全职释放确实有权利。保罗要让我们明白全职释放的权利到底是什么，他想让我们明白尽管他确实有权利可以授权，他在他们中间他没有用过这个权利，他没有用过。弟兄姐妹，保罗他赐下的目的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看到。虽然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来让我们明白一个全职释放的人可不可以收钱，他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明白一个教会要如何支持全职服侍的弟兄姐妹。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保罗虽然他说我们有权利做全职释放的人可以有钱，实际上他没有用过这个权利。别忘了他再举一个例子，他没有用过这个权利。那咱们先探讨一下，为什么保罗完全有权利可以通过他的释放来生存，来生活呢？为什么他应该没必要去做别的工作，他可以以福音为生？为什么呢？为什么全职释放的人确实有权利呢？保罗提出三个不同的原因，刚才 Tim 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三个不同的原因？你看第一，在第七节，世界中的原则， 世界总的原则。你看第七节，有水当冰，要自备粮食呢，粮饷呢，有水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水牧羊羊群，不喝羊的奶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当过兵，可能新加坡的男士都有，是吧？当时你们没必要去打工，国家当然会支持，会给你们所需要的钱，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兵的人有收入，不是说赚了很多钱，但是有一笔钱为了可以生存，这是很好的，是吧？如果你国家的军队需要打工，那太可笑，他们不会做好的兵阵，是吧？他们如果没有收钱，他们怎么可以养他们的，怎么可以照顾他们的退休的父母啊？他们怎么？当然一个国家要支持那些人，这是第一个原因，世界的原则，世界中的原则。第二呢，你看第八节后半节，摩西所写的话，摩西所写的话，第八节，他说：“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在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牛踹过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难道神关心的只是牛吗？”这就是旧约摩西先知所记载的一个原则。恐怕保罗已经提出的原因够了。但是还有一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咱们注意第十四节，你看第十四节，主也曾样吩咐，叫传福音的人靠福音为生。主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人记得耶稣是这样来分配、来差遣门徒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行路不要带口袋。”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你看三个不同的原因，保罗完全有权利可以收他们的钱，这是他的权利。那么一会儿我们也看到保罗却没有用过这个权利。但首先呢，我想把握这个机会一起稍微思考一下，如何接待在教会中做全职服侍的同工。虽然现在我们世界上没有使徒，但是这个原则是一样的。耶稣他所说的不只是谈到使徒，他谈到传教的。那我发现很多大陆的教会，不知道新加坡香港的教会怎么样，但是大陆的很多教会没有很照顾在教会中全职服侍的人。或许他们以为，既然使徒保罗不是，既然保罗是不收钱的，他做别的工作，钉帐篷的，那这些牧者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当工当服侍？但是这里保罗很清楚有权利，并且有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确实是收到别的教会的钱。或者一个教会的钱来生活可以做。那么或许一个教会会以为众信徒都要参与服事，服事赚不了钱，所以为什么这个人要赚钱呢？我知道很多 St. Helens 的弟兄姐妹花很多时间来服事，一分钱也没有收，那为什么这个人全职服事，为什么他要赚钱呢？咱们不要误解，当然基督徒不管是信了很多年还是刚信主，我们基督徒都要参与全职服事，我们都是全职服事的。我们一些人全职做妈妈，但是也是全职服事。我们一些人在上学或者是在办公室工作，在医院里工作，我们都是全职服事。但是呢，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上帝把教导神话语的恩赐交给他们，为了牧养装备众人可以发挥恩赐，彼此服侍。那么当然没必要一个教会有一个全职服侍的人，但是有的话太好，因为这个人可以投入大多数的时间来教导神的话，所以更有效的可以牧养 如果有这样的人，他确实有权利，可以有钱。不是说他为这个人为我们辛苦，所以我们要把这笔钱给他，不是说应当的，因为他为我们很辛苦。更多是我们意识到他需要这笔钱，否则的话他无可奈何的到 Tesco Sainsbury's 去打工，为了赚钱，为了生存。所以我们把这笔钱为了让他不需要去干别的工作，明白吗？所以这就我花了很多时间来预备这个讲道。你们整个教会把钱给我们，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而是为了让我可以集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发现好多世界各地的教会走两条不理想的道路。某一些教会给牧者待遇太不可思议了，把奔驰车，把什么什么别墅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很贪婪，然后被世人被误解了。但是一般的情况下，然后我发现大陆教会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般我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北京教会的牧者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很低很低，1000多2000人民币，很低，太低了。然后对他们来讲很不容易，有孩子，有父母，真的是很难。 St. Helens 我真的非常蒙福在这个教会服侍。 St. Helens 的收入不高也不低，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给太多，不要给 太少，为了不会使人贪婪，也不会使人忧虑，那就是最理想。他们把牧者的收入跟一个老师就差不多了，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我很感谢神，全职释放的人确实有权利，所以我们都有责任去关怀。刚才我们听到 Giving Sunday 奉献的确是一个机会，在一个教会有全职做服侍的人，都是为了众人的益处，那他们有权利。保罗觉得有权利，但是权利是权利，其实我们不要错过这个原则。虽然保罗确实提到个人收钱有权利，但实际上他只是举一个例子，他只是为了让他们明白，虽然他是有权利，他却没有用过，他没有用过这个权利。你看第十二节后半节，再一次，然而我没有用过这种权利，反是容忍，免得我们拦阻了基督的福音。为什么他没有用过呢？保罗是在解释，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而要关心别人的灵命。在教会中全职服侍，我们不要滥用这段经文。尽管他确实有权利，保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几天我个人很受挑战，说实话，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 deficit， 刚才这没有提到，但是这个赤字很严重。也许这个 ministry review 一个月之后，如果奉献没有特别提高，也许我们通工一些人要不是被炒鱿鱼，而是说可能就会说，那好像神的带领我们就没有钱，那你现在不能全职做这教会的服事。那么不要担心，我不是说下个月我不在这儿，但是我个人受挑战什么意思呢？要是教会的奉献没有提升，然后我个人将来要打工，我去 Sainsbury's， 如果你们过来之前买三明治，可能是我来收钱的，我愿意不愿意做？如果后来没有钱，我愿不愿意一分钱不受，愿意做？所以这几天我在自问，我愿不愿意？ 全职释放的人，我们一些人也是全职释放的人，我们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我们要注重使别人得救，使别人得救。那么受钱和别人的灵命有什么关系呢？不做全职服侍的人，大多数人不要以为这只是针对全职服侍的人，他只是举一个例子。之前我已经提过，当时在格林多所有那些讲员，他们都是收一笔大钱，然后钱越多意味着越受欢迎。那么保罗为什么没有收钱？第十二节后半节，他不想拦阻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说他不想让人去误解。你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那么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时叫人免费得着福音，这样我没有用过传福音可以享有的权利了。福音本身的信息是什么呢？是无偿馈赠。今天下午我们所唱的，我们得到了自由是因为耶稣倒空自己，自甘卑微，为了使我们得到自由。不是你这个人要努力努力可以让上帝去接纳你，没有，这是免费的。福音是无条件的，无偿馈赠。所以为了让这些哥林多人不要误解，保罗愿意不收钱，为了让他们明白福音。他不想让非信徒误解，他没有注重自己的权利，而他关心了别人的灵命。保罗再举一个例子，劝勉我们，劝勉我们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而要关心别人的灵命。你看第十九节后半节，继续从前面，我虽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辖，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的是要多的一些人。尽管保罗认为全职释放的人确实有权利，但他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他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那么结束之前，我们稍微看一下今天这个第二个要点，他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咱们别忘了上周的上下文，保罗知道这些人他们的知识是对的，他们确实有自由可以吃那个被祭过偶像的肉，但是保罗要让他们明白，不要用你们的自由来拦阻福音，让人跌倒。那咱们看看保罗的榜样，他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首先呢，我们看到他愿意灵活应变，他愿意灵活应变。看第二十二节，对于软弱的人，我就成了软弱的人，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对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所以呢，第二十节，为了得着犹太人，他愿意做犹太人。第二十一节，为了得着没有律法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愿意做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保罗愿意灵活应变。在《使徒行传》，律家是这样记载的，他说保罗要带提摩太跟他一起去，他在宣教，他要带提摩太跟他一起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给他行了隔离，明白吗？因为他知道他去的地方犹太人多，然后他们会知道提摩太的父亲不是犹太人，那他给提摩太行了隔离。我很高兴我不是提摩太。也许一些人正在想，这个怎么保罗不是 inconsistent 吗？在加拉太书，我们一些人去年在上午堂所看到的隔离，保罗特别激烈的反对加拉太的那个情况，他们说一定要 行割礼，他说不行了，这不一样，这是为了传福音。如果非信徒会误解，他们愿意这个次要的东西，愿意让提摩太自己要行了割礼。别忘了保罗在驳斥他们的一些指控，有人说保罗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因此既然有的信徒觉得不应该吃被祭过的肉，他也愿意不吃。所以第二十二节，为了虚弱的人，他愿意做虚弱的人，他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他愿意灵活应变，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使人得救，都是为了使人得救。我们一起诵读第二十三节好不好？第二十三节诵读，我所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弟兄姐妹，这句话有没有形容我们自己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原因，都是为了让别人被得救呢？我想鼓励我们效法他，效法保罗，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呢，我们看到基督的心态，他愿意成为众人的奴仆。那保罗他效法基督，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应该愿意无论做什么，愿意成为别人的奴仆，为了让人得救。不要过分注重自己的权利啊，我们要关心别人的灵命。无论做任何决定，咱们要注重使别人得救，要注重使别人得救。其实很多人常常用这段经文来谈到跨文化的福音事工，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 Joel 去那个柬埔寨，然后他应该从这段经文来学习如何做一个宣教士，或者那个戴德生，他增添了很多人谈到啊，你看他很了解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确是这样，是吧？为了得着清代的那些人，他愿意作为清代的人，他没有做了一个老外，他做了一个老内，就做了一个清代的人。他现在没必要这样做，但是去大陆释放的人要做什么呢？或者是也许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像 Joel 一样，我们会到别的国家，我们愿不愿意，或者是到国内别的地方啊？很多那些少数民族他们没有福音，有谁愿意到他们中间去服侍呢？如果去，你不要做一个汉族人，你要做一个维族人，或者一个苗族人，或者反正是针对那个民族人，不要做另外一个民族的人。所以如果去新疆，他们不吃猪肉，我知道作为一个汉族人不吃猪肉很难，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做呢？我们愿意不愿意成为众人的奴仆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大陆教会如果的确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的教会会变成世界上差派宣教士最厉害的国家，我相信海归会占最大的比例。因为你们已经经历过海外的生活，你们已经经历过跨文化的交流，你们知道跨文化的国际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那弟兄姐妹，我相信，我希望会有我们当中中间那些人愿意这样的跨文化去传福音。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这段经文不限于那些人或者你这个人，这段经文是鼓励我们所有的人，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而要关心别人的灵命。因此呢，我们自己要注重使别人得救，使别人得救。 之所以你还在这个世界，是为了让别人得救。那非信徒朋友们，如果今天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告诉你，之所以你还在这个世界，是因为上帝愿你被得救。已被得救的人呢，之所以你还在伦敦，之所以你还在这个世界，之所以你明天在那个办公室，是为了让那些人被得救；之所以你在那个学校，是为了让那些老师和学生可以有机会听到被得救的消息。大家，我们是不是需要神的帮助，使我们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做决定的时候，不要过分注重你自己的权利，或者比如说提一些问题，要不要换一个工作，要不要回国，这些决定我们要用这个原则，注重使别人得救。然后正在准备回国的朋友们，你们要效法保罗的榜样，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没必要过分重视你海归的身份，没必要过分关心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怎么样，那些都无所谓。我们只是暂时这个在这个世界，那些空气污染的地方有很多灵魂，那些人都需要福音。我们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有新鲜的空气，我们要关心别人的灵命。我希望不管你在撒哈拉时间长不长，我们都能掌握第23节最基本的一个功课。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回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如果我们确实明白这一点，我们会愿意不注重自己的权利，而关心别人的灵命。咱们低头做个祷告。